跟大家来传讲神的话语。今天大家知道说让福牧师他是在 Lansing 讲道，那我就今天下午在这边，从他的身上我也学到很多。上个礼拜上个主日他在我们那边讲道，他就说有至少下面两句吉祥话是不能够讲的，一个是财源滚滚，一个是心想事成。知道为什么吗？哈，后来我打电话回就是我父亲他现在是住在北京哈，我前两天大年初二吧，就是他们的大年初二哈，就打电话回去拜年，结果我的小阿姨也同样跟我讲这个两句是不能够讲的话哈。那我想这个是在我们目前实在是感受到这个经济的这个风暴的冲击。那这个风暴的冲击呢，也在两天前冲到我们家，就是在我们晚上谈话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边吃晚餐，然后我们家是有三个孩子，那就聊起来这个话题。后来呢，我就跟我太太问说，既然这个经济风暴这么可怕哈，我就说那小朋友们就要给意见，说那可以怎么办呢？那后来我老大是儿子哈，他是高中最后一年，然后老二现在是八年级，老三是四年级。那他们两个就先讲，他们就说，妈妈你帮我们家订这个维他命哈，大概也不需要那么常常订嘛，你看我们家好像都很健康哈，所以维他命就少订一点，甚至就看怎么样哈，就少订不再订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就说我，他说爸爸你很喜欢买书啊，我的确很喜欢买书，买很多这个属灵的书籍。但是他们两个女儿就说，但是我们发现说你好像买了你却不去看他们哈，所以你买了有什么用呢？把买书的钱也省下来哈。然后呢，我太太就讲，因为我这个老二呢，他现在八年级刚刚过完他的生日，那么他邀请朋友同学到他家，就他们也给了他一些礼金哈，送礼物，他就去买了一些衣服。那我太太有同样的道理，跟他说，你买了这么多你也可能穿不来，那干脆退一下哈，你就有这个钱就可以回来了。那后来就是我老大，他就说下面的一个问题哈，如果你认识我老大的话，他是很少开口讲话的哈，在家是非常沉默寡言的。那你知道说像这种情况哈，他这个要是真的讲一句话出来哈，是不得了的哈。那所以当然他讲了这个话我是很高兴了哈，不过你听听看他是怎么讲的哈。他是一个问题，他说在现在经济的这个风暴之下，请问我们家有没有 backup plan？我不知道怎么去翻译哈，就是这个后备的这个计划哈，万一说这个没有进账的话我们怎么办。然后接下来他就问，他说爸爸你是教会的牧师哈，教会有没有 backup plan 哈。所以他问了这个问题，一问之下哇，我说真是不得了哈，把我问的有点愣住了。然后我就脱口而出，我就说 we pray 哈，我们祷告哈。然后他对这个答案呢，他可能也愣了一下，他说难道只是祷告吗哈。后来我就慢慢跟他讲，我说我们家是有所谓的 backup plan， 教会也有 backup plan 啊。我说我们教会的长老们在去年快要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讨论今年的时候都有 backup plan 啊。但是我说，在美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之下，你人想出来再好的 backup plan， 可能到时候都不太管用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祷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在这同样的这种心情之下。我们不是说不要有计划，不要做一些所谓的 backup plan， 但是如果说我们以为这个计划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想在过去这一年多我们就已经看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说三大汽车公司不断的在裁员，在前几天的消息当中我们看见造飞机的那个波音公司哈，它也裁员对吧，它裁到10000人。所以在这么多的我们可以说是坏消息的笼罩之下，我们听见的都是坏消息，教会有好消息，教会有好消息来告诉所有的人，就是因为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一位爱我们的神，他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下，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道成肉身，神成为人，然后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死后三天复活，升天，现在他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有一天他还要再来。这些可能是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福音的基本的真理，但是但愿福音是好消息，它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特别是在经历这样一个风暴的时候，而且我们知道说，正是因为这个好消息，在这么多的坏消息之下，教会有好消息跟人来分享。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祷告，因为当我们愿意来祷告的时候，表明说我们愿意来投靠神。那在接下来在讲道之前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就来祷告。是在昨天晚上我收到在这个宣道会宣道会在北美大概有在美国有70间左右的东岸到西岸这样的一个华人宣道会。我昨天晚上收到这个总干事朱牧师的一个短信，那他就说在西岸那边有一个华人宣道会的牧师，他是姓郭郭子仪的郭他的太太，我们就说郭师母，就在过去这两天进入了这个昏迷的状态coma。那就他的信息很简短，然后就说希望在今天这个主日，在美国的每一间华人宣道会都来为郭师母祷告。我相信你一定大概不认识他我也不认识他，但是在三个月以前，我在教会差派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到中国有短期的服事的时候，当我们从坐飞机因为我要先去嘛，所以就我一个人坐飞机就从底特律坐西北航空飞到东京，然后从东京转机就是要飞到上海去，然后呢在从东京飞上海的这个航程当中，坐在我旁边呢就有一个女士也中国人嘛，我们就开始聊起来，聊了半天，她是个基督徒，然后她现在在宣道会聚会，结果你们猜猜看，她就是在这一间宣道会就是这一个在西安的这个宣道会然后她马上就介绍说，她说我们师母也在这个飞机上就赶紧介绍这个郭师母给我认识，所以我在那个飞机我就很短暂的跟郭师母聊了几分钟。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电子邮件的时候，我真的是很诧异，因为在三个月以前我还看见他非常健康，他去也是到中国去服侍，所以就在这个时刻我就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主的使女郭师母，他几个月前看见他还是健健康康的在主的工厂上，在那边奔波，在那边侍奉，但是我们突然听见在过去的这几天他就进入到一个昏迷的状态，我们不明白，但是主，我们知道在这个不明白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来投靠你，因为知道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死，神的爱已经显明了，在我们不明白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爱是确立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来仰望主，在这个时刻你来触摸，你来医治，因为至终一切的医治是出自神，我们就祷告神你那医治的手来触摸郭师母，让他能够清醒，让他能够好起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依靠仰望的心，我们也祷告说在这整件事情上面你来得着荣耀，在我们人来看不明白不清楚甚至很困惑，但是我们祷告在这个事情的发生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请大家先打开罗马书的第十五章，我们来读两节的圣经。在这一连串的主日讲道，如果你发现就是让福牧师他都安排都是跟在教会的侍奉有关，今天他希望我能够来讲的是彼此的同心，那他也给了一个参考的经文，那虽然我今天要最后引用讲到的这个经文不是在罗马书，但是我要请大家先看罗马书的这个十五章第五节， 第六节第七节就三节圣经五六七我们翻到了之后呢，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来读罗马书的这十五章，从第五节一直读到第七节。罗马书十五章从第五节，请。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好，谢谢。在这里你就看见彼此同心这四个字，但是你在这边看见说我们彼此同心有一个秘诀，就是要能够效法基督耶稣那这是等一下我要讲的那个重点，要效法他什么呢？可是你接着读下去，你就发现说这个彼此同心就带来一个效果，我们可以一心一口能够来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但是不仅是说在我们的嘴唇上面我们来荣耀他，也是从心里面的愿意来荣耀他。可是接下来你看见第七节，他就说所以你们要彼此的接纳，不仅是同心，而且彼此的来接纳对方，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所以如果你要问一个问题说在底特律华人宣道会北堂，神的荣耀怎么样在我们的北堂当中彰显出来，圣经已经给了答案，就是当我们在那边彼此同心，我们在效法基督耶稣，我们一心一口荣耀神，而且当我们在那边彼此接纳对方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显明。那现在我就请大家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就用轮流的方式，我们把这一段圣经读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讲到要来看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翻到了之后，我来读第一节，请大家读第二节，我们轮流把它读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在这边讲了我的喜乐，当然是指的写信的这个保罗。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彼此同心，我们马上就要想说同谁的心啊？我就用下面的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例子来说明，然后请大家来想想看，那到时候你要同谁的心。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椅子是这样排，那你就会发现在教会里面侍奉我等一下用一个排椅子的例子，你会发现说迟早有的时候可能不需要太久你会发现说在教会里面如果说谈做事情本身可能还好，也还算容易，真正不容易的地方是怎么样呢？是和别人一起做事情如果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做你就把它做好了，那跟别人一起在服事的时候就会发现怎么样来彼此同心呢？好，假设今天我们聚会要排椅子，那我们就说这个张山弟兄他就来了， 他就跟这个李氏弟兄哈，再来我们就说王五姐妹哈，王五应该是男生哈，这三个都是弟兄好了，三三李氏王五，他们就开始讨论。三三就说：“我们来搬椅子哈，这个椅子呢要排成圆形的。为什么要排成圆形的呢？因为这样子大家可以面对面的彼此看到对方，很亲切。圆的，请问有没有道理啊？”“哎，有道理啊。”李氏弟兄说：“不要排圆的，排成弧形，知道吗？弧形。为什么要排成弧形的呢？哎，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有讲员要讲到，哎，大家又可以看着讲员，哎，又有一点可以看到彼此，对吧？弧形有这个好处。哎，请问你觉得李氏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啊？”“哎呀，有道理极了。”轮到王五，王五就说：“排椅子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又是圆的，又是弧形的，哎，就排成几排就好了，就像现在这样嘛，就几排就好了。听得懂这个例子吗？哈，一个排椅子这么简单的事情，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张三、李四、王五，可能马上就有三个不同的意见出来了。”请问他们三个人要彼此同心，哎，同谁的心啊？在教会侍奉，不仅是做事情，也是要处人，不仅是事，更重要的是人。因为毕竟我们讲的教会不是这一栋看得见的建筑物叫教会，你可以称它做一个教堂。教会就是你和我，我们这一群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一起，愿意来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王，为我们的主。正也因为如此，在教会是一群人，我们就更需要圣经的真理来指引我们，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彼此的同心。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今天不可能一节一节仔细的看，但是让我们在刚刚所读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至少学三样事情，怎么样来用这三样我们所学到的哈，我们来应用在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彼此同心。因为教会不是一间公司，教会是神的家，公司是公司哈，家是家。在家里面你做事情，很多时候不是靠讲道理，像刚刚张三排一个椅子讲出一个道理来，李四也讲出一个道理来，王五是没有什么道理啊，他就说就这样排了就算了。说到最后你会发现，在家里面其实到最后我们说彼此同心的那个秘诀，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他的爱，效法他的谦卑。但是问题，大家不是不知道要讲爱，要讲谦卑，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心，以他的心为心，哎，我们大家就同心了。不是不知道哈，而是做不到。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那是一个美国讲员，一个退休的神学院教授，他也曾经做过牧师，他讲了一个例子，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他就被邀请到一个教会去讲一篇道，也是很简单，四个字，彼此相爱。那是英文嘛，我就把它翻成中文，彼此相爱。但他也知道他要讲到这个教会呢，里面有不少的这种纷争，人跟人之间的纷争。那一天他觉得自己讲得不错，讲得很好，然后讲完之后呢，教会就有一个老姐妹就前来跟他握握手，跟他致意，对他说 Dr. Hinson， 这是他的这个姓。他说：“你今天讲的是非常好。”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间教会哦，只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向对方表达爱。”哎，听懂了吗？在这个老姐妹的心中，她说我们是彼此相爱，只是不知道怎么样向对方表达爱。但其实就因为这样子，就教会有很多的纷争。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就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学习下面这三样事情来同心。你说哪三样 又怎么做呢？写腓立比书的使徒保罗，他在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他让我们看见一样事情，就是从一个经验的角度，一个你经验过的，他帮助我们去实现，去实践同心，也就是先来学习彼此的相爱跟谦卑。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节第二节，使徒保罗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经验到说神好靠近我们，我们也感受到神的爱是那样的真实，然后我们跟其他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享受团契的生活，得到了鼓励，得到了劝勉，得到了安慰，享受到慈悲怜悯。其实我就是把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第一节第二节做一个简单的翻译，第一节做个简单的翻译。他说这一些都是我们真实的经验，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些这么真实美好的经验，有一大半是透过其他的基督徒把神的恩典跟你分享，跟我分享，以至于我们能够有这些经验。第一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这是大家分享的结果。因为这一些神放在你旁边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爱你，他们鼓励你，他们让你觉得你是这个教会在这个团契当中生活的一份子。而当你从这一些经验当中，你认识到，哇，真的，我感受到爱，感受到关怀，而你也愿意这样子的去爱，去鼓励，去开始对待你身旁周围其他人的时候，你会让使徒保罗觉得莫大的喜乐。你要说让我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其实进一步是让主耶稣基督的喜乐得到满足。从经验的层次，我就让我想到说，今天是圣餐，大家在一起哈，我就有一次很特别很特别的，在有一周我去参加，我到明尼苏达州去参加一个灵性塑造的这种退休营哈。那我跟很多的美国弟兄姐妹在一起，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跟刚刚我们所谈到这种经验有关系，因为经验这种东西一分享之后你会感染的。在那五天的聚会当中，我们大概起码吃了五次六次的圣餐哈。那每一次他们都要求说，我们吃圣餐的时候呢，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你要向周围，你附近哈，那时候我们参加聚会大概也是五十个人，然后呢，你要跟对方去表达一个爱的动作。你知道美国人是很喜欢怎么样，拥抱的哈 ，hug。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少这样子的哈。所以呢，在那几次的圣餐吃下来，我就被前前后后的美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就不知道抱了多少次哈。那你想说，如果在这样的一种经验，这么具体的经验当中，你被抱了，我的表达岂不也就是会用同样的拥抱的这个动作，或者起码我跟对方是很热情的去握手，难道不是吗？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跟别人在一起，我们说服事，我们说要彼此同心，那就让我们曾经经验的这一种彼此的相爱关心的这种经验继续的在我们当中流动吧，那就成为我们能够去彼此同心的一个基础。第二个，使徒保罗在第三节第四节里面，除了从一个经验的角度，是我们经验过的事情，他从一个榜样的角度来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当中是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他的爱跟谦卑哈，然后以至于我们最后可以说是彼此的同心。那怎么做呢？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在第一节第二节我所讲的从经验这个角度，你听了之后好像觉得还是不够实际，你还觉得不是太清楚的话，保罗说，我现在很清楚的告诉你，凡事不可结党，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哈，英文 可以把它翻成说 selfish ambition， 一种很自私自我的这种雄心哈。简单来说就是你自己自我膨胀了啊。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vain glory， 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保罗的意思是说，其他的基督徒，神放在你身旁作为基督徒去关心你，去爱护你，去鼓励你，不单单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也不单单只是就是关心你，也是出于他们存心谦卑，愿意把他自己的意见想法放下来，愿意看你比自己强，愿意不是只是顾自己，也愿意去顾你的事情。现在轮到你了， It's your turn， 轮到你要这样的来，把这样的一种愿意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表达谦卑，把自我膨胀的这些东西放下来，虚浮的荣耀必须要丢弃，存心谦卑，看别人比你自己强，顾别人的事情，必须是你现在在教会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在一起服侍的时候，譬如说刚刚他在排椅子的时候，我举的那个例子的那个最高的指导原则，你愿意这样做吗？在多年前，当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啊，事实上就是我二十几岁我来美国读书，那个时候啊，我们教会，我所参与的华人教会，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叫做中北美冬令会。那个时候我们去啊，要开车从 Columbus Ohio 一直开要开十几个小时啊，开到聚会的场地。在那一次聚会当中，我参加了一个专题，其中那个专题的讲员的一句话帮助我这一生，但那个整个大会都很好哈，但是我实在也不太记得那个大会究竟有些什么信息。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场合，你知道，就是好像神在对你说话，你就记得了这个，就终身难忘啊。那个专题呢，老实说哈，人参加的也不太多啊，就是几个人，但是专题的讲员来了。这个专题的讲员其实已经过世了啊，他是叫黄纯旺牧师，他后来。原来是在双城啊，明尼苏达那边，他是牧师。后来神带领他开始这个划船的这个事工，就是传福音，华人福音普传会。后来神把他接回天家。在那一次呢，他为什么会提那个上下文，我也不记得了哈。但是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在我们教会当中哈，如果我们譬如说开一个同工会，在这群同工会里面，当然有的人比较资深呢，比较经验多了，有的人比较之前哈，经验比较少。他说哈，你觉得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如果我们讨论一个事情，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弟兄，经验比较少的，他认为说，哎，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啊，而且他比较坚持哈他的这个意见，因为他觉得很好嘛哈。那其他的一些比较资深的人哈，甚至他说包括这个做牧师的哈，都知道说这个不是做不成，但是他这样做呢是比较辛苦一点哈，但是他很坚持哈。他说，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我请问你，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因为他就问我们说，他这个牧师应该怎么做啊。他就说，在教会里面，因为毕竟不是公司啊，好，在教会里面，他说他做牧师的，他就会把他自己的意见放下，然后呢，他会说，会跟这个年轻的弟兄说，他说弟兄，他说如果你真的是很想这样试试看，他说，我们就试试看吧。他说是用这样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看别人比自己强，存心谦卑。他说在他牧会的这么多年来，神就让他用这样的一种态度，就避免了很多的一些教会的这种冲突跟风风雨雨啊。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那我就记得了。那我觉得这个是神 给这位牧师属灵的智慧。因为在教会里面做事情，的确你会遇到当跟别人一起同工的时候，就像刚刚排椅子的例子，张三他就是坚持一定要排圆的，你怎么办？如果李氏也跟他一起坚持说不行，一定是弧形的最好，那怎么办？总是要有人说，诶，我觉得其实张三你的意见很好。李氏就说，虽然他可能觉得弧形的好像更有点道理，因为又可以看到讲员，又可以彼此看见，不是面面顾到那是最好的吗？他说，没关系，我们就排圆的，你愿意这样做吗？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碰到每一种这样的情形，就是反正只要这个人一坚持，哎，我们就让他做，我想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总是要寻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去做判断，但是那个原则，那个榜样是说，我愿意存心谦卑，我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愿意顾别人的事。你愿意吗？最后使徒保罗他从一个态度的角度来帮助我们去做到那个彼此同心，就是怎么样去把那个爱那个谦卑表达出来，以至于我们到最后是可以彼此同心。那你说那怎么做？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刚刚在前面这四节圣经所讲的，无论从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从别人的榜样，说到最后其实是回到一个心态的问题。为什么要有爱心？你说你经验到别人对你爱心，所以你有这个经验去有爱心。为什么要存心谦卑？为什么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你愿意把你的意见放下来？说到底，保罗在这边第五节以后他说，说到底是因为我们的主，我们所相信所跟随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用这样的态度。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看到有一些英文的译本，那个心是把它翻成 mindset， 就是一个心态。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态为你的心态。那耶稣的心态是什么呢？接下来第六节他就说，他本来是神，但他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就是不坚持与自己跟上帝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虚己，倒空自己。你说什么是什么意思？就是愿意把自己整个生命倾倒出来，愿意在耶稣基督他的神性里头能够加上人性。哦，这不简单哦。你知道这个神性里面一加上这个人性哈，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神学上的大难题，说这个他是半神半人还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哈？这个不是这个经文的目的哈。经文是说，当耶稣基督他愿意吸己，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在他的神性当中加入人性的时候，你知道他带来的就是一个结果，他要受到限制，因为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他受到时空的限制。他肚子饿了就是饿了，他渴了就是渴了，他累了就是要睡觉啊。但他愿意自我受到限制。不仅如此，他成为奴仆，他要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而且甚至最后要死。但没有说到这边就停了，他说，且死在十字架上。在第一世纪，对当时的人听了，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十字架在当时的罗马政府里面，他这个十字架是一个最最最残忍的刑罚。但不仅是这样子，这个刑罚是只留给某一类的人，不是给罗马公民的。你知道是留给谁的吗？是留给罪犯，留给奴隶的刑罚。如果你有看 Mel Gibson 他所拍摄的《耶稣基督受难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去看。我记得那次去看的时候，是在我们那边有些弟兄姐妹就约好了说礼拜天下午去看，他们说牧师你要不要去看，我说 OK， 我刚好有空我就去。你知道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个经验， 大概所有的骗子哈，哇，大家拿着那个爆米花在吃嘛哈，或者就是嘻嘻哈哈，嘻嘻哈哈。那是在刚开始电影开始的时候，好像大家就也很多人看嘛，因为大家都是一传十，十传百就进去。然后等整个片子一结束，至少在我看的那一场，你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在这整个片子《耶稣基督受难记》演完了，我印象很深刻，没有听到任何一句的交谈，没有人开口说话，每一个人从他的这个座位上啊，慢慢的站起来，没有讲一句话，离开他刚所看的电影院的这个地方，走到外面的走廊，我也没有听到很多人讲话。因为当我们亲眼看见 Mel Gibson 他用电影的方式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一段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那是一个不得了的震撼。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如果你问他们，他们绝对不会用十字架来作为一个标志，好像今天我们会看见说有人会带着十字架的项链，好像是一个很美丽的装饰。在第一世纪，十字架是一个丑闻，一个 scandal， 是一个你绝对连嘴巴提都不愿意去提的一个字眼，十字架。但是神和十字架竟然放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不协调的一幅画面。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你可能会想说，诶，他死在十字架上不就是为了拯救我们罪人吗？是，但是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存心顺服上帝，他存心谦卑。而且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赦免我们的罪，我不是说不是哈，不是只是，而是在十字架上他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那一面，有一面是我们很不太熟悉的那一面，但是确实是神的一面，就是这位神他是一个受苦的神。他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屈己，他的谦卑，他的降卑，他透过十字架表达出来。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除了拯救你我，因为他代替担负你我的罪，但我想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自己存心谦卑，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当他存心顺服神的旨意，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不断的去给予，给予，不断的去爱。那保罗说，这是耶稣基督的态度，这也必须是我们这群信靠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人的态度。那如果是的话，当我们真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又回到罗马书十五章，我们来效法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从我们的态度出发，行诸于外。当然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不会坚持我们的意见一定是最好最对的。如果耶稣他也坚持与自己他与神，他的自己与神是同等的，他坚持的话就没有十字架的救恩。但如果耶稣基督是这样，而圣经是这么清楚的表明，那就让我们一起来靠近耶稣基督，让他那样的一个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的舍己、虚己、降卑的那样的一个态度成为我们的态度。你愿意吗？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当我们在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就看到是你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那个伟大的爱的记号。我们就祷告说，当我们今天在这边谈论我们在教会究竟要怎么样可以彼此同心，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真的看见你是我们的主，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而且你要我们以你的心态为我们的心态，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彼此同心。我们就谢谢主，你让这个真理是这么的清楚，就是你的心态是一个愿意来舍己降卑，让你自己受到限制的这样的一种存心谦卑的态度，帮助我们这一群信靠跟随的人，我们来效法你，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效法你。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你要我们所走的道路，也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经验到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真正的彼此同心，彼此接纳，以至于你的荣耀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因着我们的彼此同心，同耶稣的心，彼此的接纳，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显明出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你也帮助我，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效法耶稣基督的存心谦卑的路上，我们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